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世界各地举行425十一周年纪念活动。2010年4月25日前夕，世界各地法轮功学员纷纷举行活动，纪念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十一周年，并呼唤世人了解真相。约2000名法轮功学员4月24日在纽约法拉盛游行集会，向民众展示大法修炼的美好及迫害的惨烈。多名社会各界正义人士到场发言，揭露中共的谎言和残暴，唤醒人们的良知善念。
芝加哥法轮功学员呼吁停止迫害。2010年4月25日，美国芝加哥地区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活动，纪念法轮功425和平上访11周年。四位原清华大学的教授、毕业生等在集会现场呼吁民众关注法轮功，一起结束迫害。路过的行人纷纷对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迫害表示关注和同情。原清华大学副教授徐寅在集会上说，任何一个有理性的政府都会将知识分子视为财富，可是在过去的11年中，仅在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教职工、学生、校友中，就至少有60余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被关押判刑和劳教，其中电子工程系毕业生袁江被中共警察施酷刑折磨致死，年仅29岁。化学工程系学生柳志梅因修炼法轮功被判12年重刑，临出狱前遭警察注射毒针，在回家的第3天突然精神失常。我的一个学生张连军被判刑8年，已经被迫害成植物人，至今还被关押在监狱中。据参加集会的美中法轮大法学会负责人杨森表示，迄今为止已经确认被中共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修炼者高达3369人。杨森表示，所有参与迫害的中共人员都要为此负责。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正义律师遭冤狱。大连正义律师王永航多次为法轮功学员提供法律服务，为受中共当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并发表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指出以刑法手段对待法轮功修炼者的违法性，要求当局立即改正自1999年以来的错误决定，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就因为履行律师的职责，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王永航被判冤狱7年，现被关押在辽宁省辽南新入监监狱。2010年4月14日，王永航的亲属前往监狱探视，遭到狱警无理拒绝。狱政科的女警对王永航的妻子说，你要探视的王永航是法轮功，不允许会见。王的妻子问，有这样的法律和规定吗？他回答，省里就是这么通知的。另一个工作人员面对王永航老母亲的询问则说， 我这儿的规定就是法律，我就是法律。王永航的妻子说，王永航之所以被抓捕，是因为他站出来替法轮功学员打官司，把迫害法轮功的恶人恶行揭露出来，才遭到打击报复。因为整个迫害是违法的，王永航被警察打折腿，不给治疗，又遭到野蛮灌食，几乎窒息。据悉，最后狱方仍没有允许家属会见王永航。
中科院专家回顾425和平上访。有人说，因为425法轮功围攻了中南海，中共才镇压。事实上，那是中共构陷迫害法轮功。原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静航女士谈到11年前的往事，依然难以忘怀。她和丈夫亲身经历了1999年4月25日的法轮功学员在北京信访办的和平上访，她与记者分享了那段历史的经历。
1999年4月11日，何作修在天津《青年科技博览》杂志上发表了栽赃诽谤法轮功的文章。天津的法轮功学员到该出版社讲真相澄清事实，却遭当地公安局抓捕和殴打，45名法轮功学员被扣押。何作修是中科院的，我们中科院的法轮功学员打电话给他，约他面谈，他拒绝。我们联名给中科院院长写信，反映他故意引用假例证栽赃法轮功，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精神。4月24日晚，有许多外省学员乘大轿车进京上访，沿途要经过许多路卡和检查站。北京市里一下增加那么多人，有的还在打听哪里是信访办，有的已经到了中南海附近。警察既不驱赶也不报告，这在严密监控下的北京城是完全不可能的。曾有文章揭露，公安部对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之前的行动了若指掌，而不是像国内媒体所说的毫不知情。中央电视台用来揭批法轮功的录像，表明公安部门对法轮功学员从哪里开车进京，什么时候从什么车站下车，经过什么路口向信访办步行汇集，都非常清楚，并安排了摄像记录。所以，他们是有意骗学员入陷阱。4月25日清晨6点多钟，我和老伴儿去国务院信访办上访。一下车，我们看到西安门大街人行道两边已经站满法轮功学员，还有许多学员从外地赶来，夜里就在这儿等了。学员秩序井然地站在西安门大街人行道的边上，国务院信访办办公室就在这里。这时府右街上并没有法轮功学员。我们的愿望是到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而不是要把中南海围起来。这时，我看见警察正带领西安门大街东边的学员队伍向南边的府右街走。我感觉有点蹊跷，但没有多想。法轮功无组织，也无人指挥，学员都听从警察的安排。他们让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让站在哪儿就站在哪儿。我也跟着队伍沿府右街往南走，随后我又看见另一队警察带领着法轮功学员队伍从长安街方向过来。两边汇合后，警察就安排我们站在府右街马路的人行道上。我们自觉排成三排，留出了盲道、行人路和花池草地。因为来了上万法轮功学员，所以长安街、西四、西单、北海及胡同里都有法轮功学员。结果在警察指挥安排下，把中南海围了起来。学员都很善良，想不到正陷入中共的圈套。那天我们静静地站在那里，没有标语，没有口号，没有骚动，没有喧哗，更没有抱怨，捧着转法轮在读。我们真诚期待政府能了解法轮功真相，释放天津被抓捕的学员。大约早晨八点多钟开始戒严，府右街停着许多警车，密集的一排武警与法轮功学员面对面的对峙站着，警察的除障车来回开，还有扛着摄像机的人站在汽车上来回摄像，没一个人能遗漏。谁都清楚，这是为秋后算账做准备的。路上除了警车就是警察，还有便衣， 没有特别许可，谁也不能进入，更没有外界媒体了。气氛恐怖，窒息，散发着火药味儿，有一触即发的感觉。上午8点多，信访办官员从中南海正门走出来接见学员，让学员派代表进去反映情况。学员们互相都不认识，无组织更无代表，就举手毛遂自荐。信访办官员点了先站出来的三个学员，代表在与信访办官员对话时提出了三点要求：一、释放在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二、给法轮功一个公正合法的修炼环境；三、允许法轮功的书籍通过正常渠道公开出版。面对警察如临大敌的架势，学员们却慈悲祥和，自觉维护秩序，谁踩了盲线就赶快退回来，废纸垃圾都装袋里，还有学员沿队伍收垃圾。前排学员一直站着，从早到晚很少换。我老爸60多岁了，从早7点到晚9点，没吃饭，没喝水，也没上厕所，一直站在前排没动过，精神还非常好。渐渐的，警察松懈了，后来索性坐着喝水聊天去了。他们主动和学员说话，也有了笑容，问些有关法轮功的问题。有的警察对学员表示理解和钦佩。下午在北京火车站有便衣蹲坑，冒充法轮功学员，假说是接学员去信访办，把一批外地学员骗上警车。当有人发现不对头不上车时，他们就大打出手，抓了大批学员，不知拉到哪里关押起来。有个学员逃出来，我们才知道中共已经动手抓人了。一个学员的家人是中南海警备部队的，傍晚时他接到家里的紧急电话，让他必须立即回家，说是警备部队已经架起了机枪，再不回来有生命危险，他们已经准备暴力杀人了。此时如果有任何一点骚乱或借口，都会引发一场流血镇压。事后知道江泽民白天曾躲在防弹车里到现场观察。大约晚上9点，代表回来说信访办官员下令天津公安局释放了被抓的法轮功学员，重申了国家不会干涉群众练功的政策。大家觉得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学员们说散就散，没有喧哗，没有堵塞，没留下任何痕迹，连一个纸片都没有。一个女警察指着法轮功学员离开后的地方对其他警察说，你们看，这就是德。
考研究生必须对法轮功表态。目前在大陆法学院研究生复试前要求每一位考生都对法轮功问题表态。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网站上刊登的2010年法学院研究生复试安排和有关注意事项指出，领取复试登记表要填写对法轮功的认识，而另一份中国海洋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思想政治考核表上也明确提出你对法轮功的认识。这里的所谓谈认识，当然不是要求你从法律角度谈，而完全是逼迫考生和中共思想保持一致，其实就是现代版的指鹿为马。即便学生已经了解法轮功真相，知道迫害是非法的，但只要违背良心，做出妥协，就会被录取，成为中共放心的法律人才。如果学生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见解，则可能会被拒之门外，断送攻读研究生的前程。法学院招生的这种做法遭到一些律师和学者的谴责，认为此举是严重的违法行为，是对法律的侮辱，对公民权利的一种侵犯，扼杀了中国人的独立人格。台湾中正大学法学硕士陈慧如律师认为，这是中共心虚的表现，因为有越来越多正义的律师为法轮功做无罪辩护，中共当局就是害怕人们知道真相，所以企图先从律师这里下手，要用这种手段去排除那些对法轮功有正面认识的考生。 而这种做法显然是愚蠢徒劳的。尽管高志胜、王永航两位律师因为给法轮功学员辩护，并为停止迫害法轮功上书胡锦涛、温家宝而遭到了非法判刑和酷刑折磨，但也不能阻止更多有正义感的律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做无罪辩护。现在反对迫害法轮功已经成为海内外不可阻挡的正义之声。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冲破谎言找真相。林玉毕业于上海的一所大学，1996年随丈夫来到美国生活。虽然来到了信息自由的社会，但受中共宣传的影响，他过去曾一直对法轮功误解很深。然而在2004年，他却决定开始修炼法轮功。是什么让林玉发生如此大的改变呢？林玉以前的一个同事得了骨髓炎，被医生判了死刑，却因为修炼法轮功奇迹般的彻底康复了，但是也因为坚持信仰被非法抓捕过。2002年，林玉回国探亲时还看到了那位同事，精神状态很好，虽然亲眼见证了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迹，但林玉当时因为受中共宣传的影响，总感觉法轮功是和政府发生了冲突才被镇压的。他说，我们都比较害怕，尽管这个功法对他挺有效的，但是国内不让练，跟他也不敢太接近。林玉在美国时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脑子中就浮现出中共的宣传，什么给中国人丢脸了，这些人要搞政治了，要反国家了之类的，所以一直比较反感。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又是什么机缘让林玉修炼法轮功呢？林玉在美国结识了一个练法轮功的朋友，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迫害刚开始不久之后。当时那位朋友给林玉夫妇讲述法轮功真相，但林玉不愿意听，双方还争执起来，那位朋友情绪也比较激动。两年之后两人再次相遇，林玉感觉那位朋友变化非常大，心态非常平和，而且朋友的一席话使生活在困境中的林玉心里豁然开朗。一方面，林玉的先生长期患有重病，另一方面他自己觉得像一叶浮萍，生活没有目标和方向，只知道追求物质享受，但却没有满足感，生活的迷茫痛苦。但朋友的开导让林玉感到原来生活可以更有意义，如果换个角度去看，人就可以从那些心理的不平衡和委屈中解脱出来。林玉不禁想到，一个人如果没有一种思想指导，没有对生活人生真正的认识，肯定不会达到这种状态和境界的。我就觉得这法轮功是很不一般的。于是林玉从朋友那里借来了法轮功的书籍，读了一遍转法轮后，林玉的感受就是，哎，怎么这么好，从最简单的教人怎么去做好人，真正的好人，发自内心的这种好人，不是像社会上这样为了做而做，而是真正的把你的内心本性的善良挖掘出来，讲得非常朴实，讲得真是很好。而当林玉真正去接触法轮功学员之后，那种对法轮功先入为主的观念彻底被打破了，法轮功学员们的善良坦诚深深地打动了他。林玉说，过去在大陆的工作环境中，互相之间你争我斗的，心里觉得很不舒服很累，而和法轮功学员交往，心里没有任何负担，很轻松，而这正是林玉最渴望的。他说，好的就是好的，绝对不像外面宣传的那样，所以我就愿意跟他们在一起，愿意自己也变成这样的人。从2004年到现在，林玉修炼法轮功也有6年了，他明白了人应该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去生活，看淡了名利，从过去一种飘摇的精神状态变得内心平和充实。修炼后林玉才知道，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已经到了天理不容的地步。林玉认识到，讲真相不是在所谓搞政治，而是在维护真理，在维护良心。他说，就好像你自己家里的人被冤枉死了，被地痞流氓迫害了，你肯定要出去说句公道话的，不能默认这种邪恶行为的。林玉也衷心希望那些对法轮功还不了解的大陆同胞读一读《转法轮》这本书，从最基本的去了解一下法轮功是什么，而不要只听了别人的宣传或者只是某些现象，自己真正的去了解一下法轮功到底是什么，对自己的整个人生一定会有帮助和受益的。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照顾被迫害致疯的清华学子高春红被绑架。30岁的柳志梅女士曾以山东省第一的成绩保送清华大学，因为坚持对法轮功的信仰，惨遭中共迫害，无辜被判刑12年，一度被迫害至精神失常。临出狱前，她遭到狱方注射毒针，在回家的第3天突然精神失常。日前，照顾柳志梅的当地几位法轮功学员高春红等被警察绑架。2010年4月16日，莱阳市柏林庄派出所警察开着2辆警车到柏林庄镇南张家团村，在早上6点多以查流动人口为由破门而入，绑架了柳志梅和照顾她的4名法轮功学员，抢走了法轮功书籍，并抄走了电视机、一张存折和一些现金，家里的 DVD 播放机、手机、摩托车、自行车等生活用品也被抢走。18日，柳志梅被放回家，其中一位法轮功学员也回家，据说另2位也回到家中。同时遭绑架的法轮功学员高春红现在还被关押在莱阳看守所。柳志梅被迫害致疯后，精神非常脆弱，稍受惊吓病情就加重，已经反复多次。她每次受到一点惊吓就整夜难以入睡，大声喊叫，喊声一会儿像男生，一会儿像女生，时时双手护在胸前，极度紧张，有时动手打人，4-5个人合力也难以阻止，往往要恢复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几个月才能慢慢平静下来。可是好不容易平静一些之后，稍受惊吓又再复发。前一段时间，照顾柳志梅的几位法轮功学员付出了很多，柳志梅在这次被绑架前已经恢复得比较稳定，此次野蛮绑架使她受到强烈刺激，还被非法审问，深受惊吓，目前回家后状态很不好。19日，高春红的家人去要人，不乏警察不让见，并逼迫家人在所谓的拘留证上签字交钱。家人很气愤地说，柳志梅被中共监狱迫害得疯疯傻傻，生活无法自理时，父兄都不管，高春红慷慨相助却遭到迫害，天理何在？家人不予配合。遭洗劫的地点是高春红租的房屋，柳志梅病重时无人照管，高春红把她接来安顿在那里，由其他3位法轮功学员轮流照顾。遭不法警察野蛮洗劫后，现在变得一片狼藉。
下面请听《大千世界奥秘无穷》。
宇宙的设计者牛顿是近代科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他从研究自然的奥秘开始，最终进入了信仰的殿堂，向世人证明了高级生命所创造的宇宙是何等奇妙和伟大。牛顿曾说过，这个美丽无比的太阳、行星和彗星的体系，只能借助一位明智而有权威的全能者计划而存在。这位全能者永远不灭，无所不在，并因为全能者的永存不灭与无所不在而构成了时间和空间。 后来牛顿进一步探索宇宙间的物体，想了解最初各物体为什么会动起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上帝做了第一次推动，这就是第一次推动说。几百年后的著名美国发明家爱迪生也与牛顿有着相似的看法。有一次，当几位新闻记者要求爱迪生准许他们报道他是反宗教的学者时，爱迪生用坚定的口吻回答说，具有哲学思想的人对于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总应当接受，从世上万物所表现的情况来看，宇宙确实是全能者意志的伟大成绩。假如否认至上全能的存在，我们就等于在亵渎自己的知识。科学与信仰同一根源，期间绝不会发生冲突。我相信人与物是由一个领袖来指导，世界的命运是由一位至上者来支配的。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纯善的坚持。琼·马卡若是上世纪早期美国的一名外科医生，他在日常工作中看到太多因车祸受伤的患者，伤者的痛苦时时让他难过，于是他开始思考如何能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他注意到司机们总喜欢在公路中间行驶，正是这个开车习惯让汽车相撞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一个念头闪现在他脑海里，公路中间应该画上一条醒目的线，车辆都规矩地行驶在线的两侧。当他把这一想法提供给有关部门时，却被冷漠地拒绝。官员们认为，从有汽车那天起，没有人认为公路上需要画什么线。至于汽车相撞，那是不可避免的，快速行驶不相撞才不正常。但是琼·马卡若无法忘记医院里伤员们痛苦的表情与呻吟，他不停地向有关部门呼吁。经过七年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1924年，内布拉斯加州的公路管理委员会同意在一条高速公路上做实验。实验结果证明了琼·马卡若是正确的，终于该州的所有公路都画上了琼·马卡若线，并以此为荣。现在我们对公路中间的那条线再熟悉不过，只是很少有人能说出它的名字——琼·马卡若线。纯真的善良总是能感动他人，甚至能影响世界。琼·马卡若能够用七年的努力去融化官僚的冷漠，从而给全世界的司机们带来更多的安全，这完全是出于他那颗关爱生命的善良的心。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孔子眼中的强者。现代文化常常告诫人们要做强者，生活的强者。然而究竟什么是强呢？孔子的学生子路曾向孔子请教强的内涵。孔子回答说，用宽容柔和的精神去教育人，人家对我蛮横无理也不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品德高尚的人具有这种强，用兵器盾甲当枕席，死而后已，这是北方的强。勇武好斗的人就具有这种强，品德高尚的人和顺而不随波逐流，这才是真强。保持中立而不偏不倚，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清平时不改变志向，这才是真强。国家政治黑暗时坚持操守，宁死不变，这才是真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